時隔4個月，美國總統拜登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3月18日星期五進行二次視頻會。對此，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形容兩國元首喺咁短嘅時間內二次會談極不尋常，而兩次對話嘅氣氛亦都大相徑庭。相較於2021年11月6日嘅第一次視頻會，呢次嘅拜習二次視頻會唔單止全程唔對媒體開放。兩國元首嘅表情亦都嚴肅咗好多。從會前到會後，拜登政府一再重申，拜習對話嘅重點在於警告中國切勿提供軍事物資俾俄羅斯，亦都唔好金援俄羅斯或者助佢規避經濟制裁，否則將承擔苦果。但係中國官媒新華社所發布嘅通稿，隻字未提美方警告，僅係稱中美雙方就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並引述習近平指稱俄烏衝突一個巴掌拍不響，解鈴還需繫鈴人，呼籲美國北約同俄羅斯展開對話，找出問題的癥結，並化解俄烏雙方的安全疑慮。根據美方最新的情報，俄羅斯近期要求中國提供無人機、地對空導彈、加密通訊設備和便攜式軍用口糧等的物資，中方亦都積極回應。但是對這個指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3月18日的例行記者會之中嚴詞反駁，並稱美方散佈虛假信息，對中方抹黑施壓。對於拜習第二次視頻會，位於北京的卡內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學者趙通指出，中國在當前局勢之下，靈活的空間變得非常少，因為一方面要維持中俄的戰略夥伴關係，另一方面又要對外釋放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信號。他說，俄烏戰事陷入膠着之後，西方各國敦促中國譴責俄羅斯的壓力越來越大，但是中國只能夠持續他所謂的中立就籠統的姿態，不過西方亦都唯恐施壓過猛，反而將中國推向俄羅斯，因此被中國留下了有所模糊和討價還價的空間。在這個前提之下，趙通認為中國很難完全遵守西方的要求，其中最難妥協的尤其是拒絕對俄羅斯提供經濟援助。
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期待是错位的，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中国长期来是真的认为经济制裁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手段。中国长期的传统就是反对经济制裁，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制裁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等等，所以这方面的反对是毫不意外的。
九通对美国讲话，中美兩國在這個問題上面的期待是錯位的，在提供經濟支持方面，中國長期以來是真的這樣認為經濟制裁是一個很有爭議的手段。中國長期的傳統就是反對經濟制裁，尤其是西方的經濟制裁會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巨大的經濟利益等等，所以這方面的反對是毫不意外的。習近平在視頻會上面亦都明確表態，他說實施全方位無差別制裁，受罪的還是俄羅斯的老百姓，如果進一步地升級，還會引發全球經貿、金融、能源、糧食、產業鏈、供應鏈等重要危機。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毅毅都認為中國不加入制裁俄羅斯的立場相當堅定，他說過去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對北韓以及伊朗展開的制裁，中國都參加了，但這次對俄羅斯的制裁未經安理會同意，而是按照美國的國內法來發動，假若要強迫中國參與不具合法性。
中国老百姓在观察西方没收俄罗斯的财产等等，他不是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吗？怎么这个时候又违背自己的这些承诺了呢？
王毅毅对美国之音话：中国老百姓在度观察西方没收俄罗斯的财产等等，咁美国不是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咩？点解呢一个时候就违背自己的呢啲承诺呢？此外，對於外界期待中國發揮佢對俄羅斯嘅影響力，促使俄羅斯總統普京停戰，北京學者趙通認為可能性並不大，因為中國政府主觀上並冇信心能夠左右普京嘅戰爭嘅決策，中國只能夠做到喺軍援俄羅斯嘅決策上面改弦易轍。
不管是不太敏感的像军用的食品呢，还是更敏感的武器装备的援助，也许中国觉得没什么太大不了的，但是现在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这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的发声，我觉得是有可能使中国更谨慎的行事，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趙通对美国之音说， 无论是不是更敏感的军援，好像军用食品，抑或是更敏感的武器装备的援助，或者中国本来觉得并没什么事，但是目前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发声，他觉得是有可能使到中国更谨慎的行事，所以他觉得这方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美方情报界一度盛传中国事先知情且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要求俄方将战事推迟到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但是中国驻美大使秦刚3月15日的特别投书华盛顿邮报称此纯属虚假信息，是在度向中国推诿责任。他同时指责部分美国官员威胁制裁暗助俄罗斯或者对俄乌战事保持沉默的中国企业。对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学者都认为，就算中国真的被美国这个昔日的老大哥摆了一道，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放任美中关系恶化。北京学者赵通分析，中国的认知是北约东扩才是俄乌战事的导火线，俄罗斯是被迫捍卫自身合法的国家利益，而且开战之后，西方各国又联手以非道德、非法手段全面压制俄罗斯，企图挑起他的境内的动乱，以最终实现普京政权的更替。中方的逻辑反映出他和俄罗斯同样有住反西方的共识。赵通认为，中美立场时有对立，可能终有必须摊牌的一刻，这些令到中国很难不忧心西方目前对付俄罗斯的手段有一天亦都会用在中国身上，这些令到中俄更因此同病相怜，反而走得更近。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毅就认为，俄乌在东欧开战，美国就紧盯住中国，再加上美方2月才刚刚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处处剑指中国，这些证明相较于捅出麻烦的俄罗斯，美国的眼中钉还是中国。俄乌局势令到很多国际观察人士发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警语，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可能受到俄罗斯的鼓舞而对台冒进，但是中国学者说，听在中国人的耳里面，他们反而心生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的恐惧。
两岸关系当然现在还是有问题，但是不至于擦枪走火啊！为什么一定要跟乌克兰这个情况相提并论呢？难道他以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接下来在台湾问题上也要如法炮制呢？是不是乌克兰问题上只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脱钩啊、制裁的一个演习呢？美国不断的在搞这样的动作，就会让中国老百姓会这么想。
王义毅对美国之音话：两岸关系当然目前仲系有问题嘅，但是不至于擦枪走火，点解要同乌克兰相提并论呢？难道美国是以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接落嚟喺台湾问题上面亦都要如法炮制呢？是不是乌克兰问题只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对中国进行脱欧制裁的一个演习呢？美国不断这样恶搞这样的动作，就会令到中国老百姓会这样想的。俄乌战事2月底爆发之初，中国境内不少分析人士曾经乐观预言，俄罗斯此举将会为中国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因为假如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欧洲，中国就更能够在亚太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是事与愿违，中俄2月初发表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之后，当俄罗斯一跃成为全球公敌的时候，中国的形象亦都难免受到拖累。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佳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一向在美中两强国力之中带有筹码的色彩，但是当俄罗斯因为兴起战端而导致国际威望及影响力衰退之后，中美间的竞争态势将更为突出。
美国比较担心的是中俄两个比较专制的政体跟自由民主体制或者是世界秩序会形成一个挑战，那么美国最不希望见到中俄合作。
王介正说，美国比较担心的就是中俄两国比较专制的政体会和自由民主体制或者是世界秩序形成一个挑战，这样美国最不希望看到中俄合作。如果俄罗斯的威望和影响力下降的话，很有可能美中两强竞争，这样更会凸显中国大陆的压力。由于中国面对的风险看来不断地上升，北京学者赵通认为，俄乌战事或者可以令到台海局势引以为鉴。他又说，中国社会近年洋溢住武统台湾 唾手可得，甚至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能够直此向国际展现大国崛起的睇法。但是这段乐观情绪将会被重新审视，亦都有助于中国决策圈在未来的地缘战略发展上面做出更为审慎冷静的判断。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